近嚟咧有个问题咧好困扰我啊！呢个问题咧就系我嘅母语究竟系咩咧咁？好少咁样谂嘢嘅喎啊！突然间有人问，咁我都好疑惑，我嘅母语到底系啲乜嘢嘢咧咁？有人话咧呢个问题咧太无聊啦，唔使答啊！其实都系嘅吓，呢个问题咧。其实咧都几无聊吓，应该系唔使答嘅。不过咧，又有人话咧，我嘅母语咧唔系我嘅真正嘅母语。啊，有人咁样讲咧，咁呢个问题咧就变得咧好复杂啦。嗱，譬如我哋咧见到一只动物，我哋话咧系鹿，但系有人话咧呢只系马咁，咁我哋咧就开始好多嘅疑问吓。呢只明明系鹿嚟嘅喎。從細到大咧，我都係叫呢種動物做鹿嘅喎，點會係馬咧咁？咁你有人話，你以為你嘅母語叫呢只嘢叫做鹿，但係咧呢個只不過咧係你對你母語嘅一個錯誤嘅認識。啊，呢只動物喺你嘅真正嘅母語裏邊咧，應該係叫做馬嘅咁。嗱，如果有人咁樣講，呢個問題就變得好複雜啦。我嘅母語到底係乜嘢嘢咧咁？母語咧应该咧就系一个胎儿喺母胎里边咧已经听惯嘅嗰种嘅语言，亦都咧应该咧系一个 B B 仔嚟到呢个世界咧第一种学习嘅语言。每一种语言其实都系用一种好独特嘅方式去理解呢个世界，每一种语言都系用一种好独特嘅方式去建构一个咧意义嘅世界。这个呢不是很难理解的啫。我举个例，德语里面呢每一个名词呢都是分性别的。分开呢阳性啦、阴性啦、中性啦。你一讲德语，世界上面每一种事物就会呈现性别的啦。咁中文大家都知道啦，不是这样的嘛。故此呢用德语睇到的世界同埋呢用中文睇到的世界呢其实是不一样的世界嚟嘅。在这个意义上面，一种语言就开出一个世界，你多用一个语言你就多活一个世界，而母语所描绘的世界，所建构的那个世界，应该就是每一个人最基本的那个生活的世界了。那世界上很多语言的，譬如中文啦、英文啦，这些当然是语言啦。那哲学家呢扩大了呢語言嗰個嘅意義咧，同埋範圍嘅。按哲學家維根斯坦嘅思路咧，生活裏邊咧每一個領域咧，其實差唔多咧都自成一種獨特嘅語言嘅系統。譬如你飲紅酒，咁啊飲一杯，有人話咧呢個酒咧好乾身啊，好 dry 咁。若果你係一個初哥。咁咧，你其實係需要學一種新嘅語言系統嘅喎，一杯液體佢可以係乾嘅嚇，咁你係咪要學啊？若果你去打籃球啊，咁咧又係另外一個語言系統嚇，因為喺球場上邊咧，對方係會拆你屋嘅咁。咁咧基督教信仰其實咧都係自成一種好獨特嘅語言嘅系統，有自己嘅用語，有自己嘅文化。有自己咧睇到嘅世界，譬如講主禱文第一句，我哋話咧，我們在天上的父，呢句話咧作為一個宗教語言表達嘅含義，同呢句説話嗰個中文表面上所講嘅意思，其實係有好大嘅差異。天上的父嗰個天上，唔係我哋肉眼睇得到嗰個嘅天上。亦都唔係咧物理意義上邊咧嗰個嘅天上，佢係意指另外一個世界。天上的父嗰個父，又唔係男性，佢冇太太嘅，更加咧係冇鬍鬚嘅，同我哋日常講嘅嗰個父咧，又唔係同一個嘅意義。我們在天上嘅父呢句説話咧，其實係描繪一個咧同我哋平常世界咧。一個好唔一樣嘅另外一個嘅世界，喺我哋嘅信仰嘅世界裏面，我哋每一個人都係喺同一個天父底下互相有關連嘅兄弟姊妹。 嗱，呢个唔系我哋平常对他人嘅一种认识嚟嘅。宗教嘅语言，佢描绘一个我哋平时咧唔意识到嘅一个新嘅世界。喺呢一个世界里边，你身边嘅人就系而家坐喺你身边嘅人，佢唔系一个咧同你毫无关系嘅人。我们在天上的父呢句说话虽然好简单，佢就话俾我哋听一个新嘅世界。你身边嗰个人同你系有一个好深厚嘅关系，佢系你嘅兄弟姊妹。我们在天上的父，一个咁简单嘅说话，佢就引导我哋去思考一个新嘅世界，并且咧鼓励我哋活喺呢一个奇异嘅新嘅世界里边。由于信仰本身是一个很独特的语言系统，它涉及不同的文法和用语，也都描绘着一个不一样的世界。故此，纵使我们的信仰是用中文来表达都好，我们其实是需要做一种翻译的。成功的翻译呢，就是将我们从这个我们习惯的世界移到去另外一个新的世界里面。今天的讲道经文启示录的经文呢，充满呢象征，充满呢好多宗教的用语，一些呢基督教里面呢特有的用语。他好想呢揭露一个呢我们平时不习惯的世界，不习惯的真相。今天呢我们试一下呢看一看，又看一下呢我呢能不能够呢好好地翻译，将一个呢我们不习惯的语言亦到去一个呢新的世界那里。我们看今天的讲道经文，在启示录第十一章一至到第十九节。如果你大家有圣经的话，揭开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第十一章一至到第十九节，经文都颇长。启示录第十一章一至到第十九节，请你静心的听我读一次。启示录第十一章第一节，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当作量度的杖，且有话说，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道1260天，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若有人想要害他们，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消灭仇敌，凡想要害他们的都必这样被杀。这两人有权柄在他们传道的日子叫天闭塞不下雨，又有权柄叫水变为血，并且能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他们作完见证的时候，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里的街上。这城按着灵意叫做所多玛，又叫做埃及，就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之处。从各民各族各方各国中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3天半，又不许把尸首放在坟墓里。住在地上的人就为他们欢喜快乐，互相馈送礼物，因这两位先知曾叫住在地上的人受苦。过了这3天半，有生气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站起来，看见他们的人甚是害怕。两位先知听见大声音从天上来，对他们说：想到这里来，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正在那时候，地大震动，城就倒塌了1/10，因地震而死的有7000人，其余的都恐惧，归荣耀给天上的神。第二样灾祸过去，第三样灾祸快到了。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在神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24位长老 就面伏于地敬拜神，说：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啊，我们感谢你，因你执掌大权作王了。外邦发怒，你的愤怒也临到了，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就到了。当时神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上出现他的约柜，随后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爆。一段相当长的经文，故此今天讲到的时间都会长一些，不要那么快想着去吃午餐，有些耐性。首先我们要留意这段经文所在的上下文，它的位置。大家都记得神有一个永恒的心意，这个心意是记载在一个书卷的里面，这个书卷被七个封印封住的。主耶稣就逐个逐个印慢慢打开，揭开了第七个印的时候，我们上一次讲到就是天上寂静，寂静了半个钟头，然后那个书卷就打开了。打开呢，其实就是上帝的心意的揭露了。他的心意是什么呢？就是七支号。第一支号去到第六个号呢，明显呢就是上帝对这个罪恶的世界的一个最后的审判。神的心意是会处理罪恶的。然后在第六支号的结尾就再出现那个的书卷，就是启示录第十章的内容了。那我们已经跳过它了。那这个书卷的内容就是上帝对这个世界的最后的心意，也都是很明白地向我们每一个人揭露。而今天讲到的经文就是这个书卷的最核心的内容，也就是说今天讲的呢就是上帝对这个世界的终极的心意。这段经文呢讲到呢一班人，即是我们这一班信徒在这个世界里面的角色。第一个角色呢，第一个特质呢，就是我们其实是被神保护的一群人来的。看回经文第一节和第二节，启示录第十一章第一至第二节，那里讲呢，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当作一个量度的杖，并且有话说：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在坛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只是殿外的院子就要留下不用量了，因为那个是给了外邦人的，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这里讲到一个量度的杖，这里的杖可以是王者手上的权杖，同时也可以是牧羊人手上的木杖。这里将两个的意念两者合璧，即是说有一个王者，他好像牧人一样的，他的杖、他的竿都安慰我们。这里提到有殿也有坛，这个都是指向敬拜神的人。敬拜神的人在殿中敬拜，那些人以自己的生命为活祭献在坛上。神要以王者的木杖保护这一群的信徒。至于殿外的人，就是那些不敬拜上帝的人，神就任让他们在自己的罪恶里面灭亡。他们要践踏真理与正义42个月。42个月呢，即是3年半了。这个呢是启示录常常出现的数字，一个呢象征。七呢代表一个圆满的数字，七年呢就代表着神设定的一个圆满的期限。那3年半呢就是圆满的岁月的中间的部分了。3年半意指呢就是事情在进展中，未到终点。上帝是有计划的，不过人间是还有些时间 因为呢事情未到终点，我哋就係喺呢一个咁样嘅中间嘅时间里面。三年半啊，呢个嘅意义呢有啲似呢喺中国易经最后嘅嗰一卦，最后嗰一卦呢就係未济卦，事情未完结，有待变化，罪恶在人间仍然係好猖獗嘅，神嘅正义未达，但是呢却是呢遥遥可望。咁呢度呢就让我哋嘅信徒呢有一个基本嘅安慰，世间邪恶，但上帝呢会保护我哋。第二呢想讲呢就係呢啲信徒喺呢个世界有啲咩嘅使命呢，咁我哋睇第三节至到第六节。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其实个原文呢就唔系毛衣，系穿着一个麻衣，代表住一种悔改，传道1260天。他们就是那两棵呢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若有人想要害他们，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消灭仇敌。凡想要害他们的都必这样被杀。这两个人有权柄的，他们能够在传道的日子叫天闭塞不下雨，有权柄叫水变为血，并且能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这个世界。这里提到两个见证人，其实这里也是代表着整体的信徒，因为按照犹太人的传统，一个人的见证是不可信的，你要讲真理，讲一些东西呢，你要最少有两个见证人，那个见证呢才是有效。有些人在这个世间是要见证真理的，他们呢见证多久呢？1260天，当时呢以一年呢为360日计，一年360日，那1260天呢就是三年半了，那也都是即重复那个的概念，就是天国是未完全实现的，在我们等待天国实现的这个过程里面呢，信徒是要有些事做的，我们就是这些信徒了，我们就是这个见证真理的教会的群体，我们要做的事就是为真理作见证。这里呢提及呢两棵呢橄榄树，这个呢是一个典故，来自呢旧约的撒加利亚书，在那里呢这个两棵的橄榄树呢就是跟灯台和圣灵呢连在一起的。咁灯台喺启示录里面呢就代表住教会。而教会点样去做嗰啲嘅侍奉呢？依靠啲乜嘢嘅力量呢？咁就是依靠呢圣灵嘅力量。两棵嘅橄榄树代表住教会，依靠圣灵嘅力量喺呢个人世间努力嘅见证真理。跟住呢经文话呢呢两个见证人代表住整个嘅信徒嘅群体啦。他们能够叫火从天上降下来，又叫天闭塞不下雨。这两个神迹其实也是来自旧约的，其实是以利亚先知的神迹来的。以利亚先知曾经叫火在天里面降下来，也叫天闭塞不下雨。跟着这里说就是这两个的见证人能够叫水变为血，叫水变为血呢其实是旧约摩西的神迹来的。在出埃及的时候呢，在埃及里面呢摩西呢行了十个的神迹，其中一个神迹就是以水变为血。以利亚和摩西这两个人物在这里用这些神迹代表着他们。这两个人物有些特别的，就是当耶稣登山变像的时候呢，在山上面显现了两个神圣的人物，就是以利亚和摩西。耶稣生前在个山上面变像，有两个的人物出现，就是以利亚和摩西，他们在这里倾偈。圣经说他们倾什么呢？就是他们商讨救世的事，他们商讨一个新的出埃及的故事。每一个信徒在这个人世间，在这个历史里面，都好似以利亚同埋摩西一样， 以圣灵的能力见证真理，宣讲神救世的事迹。啲冷气好似停咗咁样样嘅，系咪啊？好似冇乜风咁样。好，第三咧就系咧讲到咧啊，当信徒去继续去见证真理嘅时候咧，佢哋会遇到啲乜嘢嘢咧？咁呢个咧亦都系对我哋每一个弟兄姊妹嘅一个嘅提醒。人间我哋会遇到啲乜嘢事咧？咁第七节至到第十节，他们咧作完见证嘅时候。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的街上。这个城按着灵意就叫做所多玛，又叫做埃及，就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的地方。从各民、各族、各方、各国中，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三天半，又不去把尸首放在坟墓里，住在地上的人就为他们欢喜快乐，互相馈送礼物，因为这两位先知曾叫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这里呢讲到呢，信徒在这个地上见证真理的时候，他们面对什么事呢？这里他们经文的描述就是他们面对一个深渊一样的邪恶的力量。这个邪恶的力量好像怪兽一样，会撕裂信徒。信徒受死的地方叫做什么呢？叫大城，就是当时的罗马。这个就是集政治、经济、军事的强权与一体的一只巨大的怪兽。人间的大城，一个集政治、经济、军事力量的这只的巨大的怪兽，按灵意讲就是所多玛。所多玛是旧约罪恶滔天的一个代表，亦都是埃及。埃及呢，它最出名就是奴役人成为奴隶。所以呢，这里面对的力量就是一种邪恶和一种奴役人的力量。主耶稣亦都因为这个罪恶而死，因这些邪恶的缘故呢，置耶稣于死地。但是耶稣的死同时间呢，是为释放被奴役的人而死。故此这里经文这样讲，这个地方亦都是我们的主耶稣呢钉十字架的地方。信徒面对的呢，就是反抗神的最极端的邪恶。信徒呢会被杀害，暴尸呢三天半。当然啦，三天半呢，这个时间的象征呢又出现了，就是呢天国未实现，我们在等待在迎向天国实现的旅途之中。邪恶是会当道的，但是呢神的正义是会来临的。邪恶的世界会将信徒、将见证真理的人杀害，他会为他们的死而高兴的。这里经文这样讲，黑暗之为黑暗，就是完全容忍不到半点的光明。好了，这些问题我们又会出现的了。为什么上帝不早点介入呢？为什么呢神容让邪恶在这个人世间会肆虐三年半的呢？天国即刻降临就好咯。这里又牵涉到启示录所讲的基督教信仰的道理。为什么神不早早介入呢？原来这个就是神的行事的方式，这个就是神的心意，这个就是基督教这种很独特的语言系统，很独有的文化。这个独有的文化就是告诉我们，信徒在这个艰难的岁月里面，信徒在这个艰难的岁月里面，他是更加能够明白人生的天命。这个天命亦都是主耶稣基督在地上领受的天命。人间作为一个人有什么天命呢？就好像主耶稣领受的这个天父的旨意一样， 就是以真理的言说者的身份去对抗这个人间的谎话和邪恶。而主耶稣基督得胜罪恶的方法，就是以牺牲的受苦去胜过残暴。这个就是人打你右边的脸，连左边的脸也都被他打的这种文化。基督教很想讲一种新的语言，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对活在这个世界应如何活，有一种新的讲法。好了，接着我们会问十字架啦、受苦啦、受死啦，那这个就是不是人生的终结呢？启示录说不是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不是的，事情不是这样完结的。三年半之后，或者三天半之后，就会有一个新的世界的了。这里我们看到信徒的生命的特质的第四点，就是信徒最终是会被神肯定的。第十一节、第十二节经文说，过了这三天半，有生气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站起来，看见他们的人甚是害怕。两位先知听见有大声音从天上来对他们说，上到这里来，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耶稣呢，下死后第三天复活，同样为真理受苦受死的信徒，他们都会复活的，在三天半之后复活。这个三天半也都是很明显启示录所讲的一种象征的时间，就是信徒要努力完成使命，但是同时间需要忍耐等候的一段的时间。那时候到了，三天半了，那又怎样呢？神的生气就会吹过来，生气代表着上帝的灵气，一种生命力，上帝的全然创新的那种的创造的能力，救赎的能力。咁然后呢两个嘅见证人就好似耶稣基督一样复活升天，进入到永恒嘅上帝嘅怀抱里面。咁我哋睇到呢，喺呢度呢，就係信徒嘅生命呢与基督嘅生命呢有一种好紧密嘅相似性。呢、这个就係我哋讲嘅信徒生命特质嘅第五点。我们发觉呢，信徒面对的呢、经历的呢，亦都是耶稣基督所面对的和经历的。在启示录的描绘里面呢，每一个信徒都是好像重活基督的生命一次这样样的。我们每个人活在这个人间，其实我们就是基督耶稣的代表，再活一次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好像耶稣基督一样，要宣讲真理，宣讲咧，天国好快咧就会嚟啦。我哋咧亦都好似耶稣基督一样，要与呢个邪恶嘅力量咧对视，要为咧真理受苦。我哋亦都咧好似耶稣基督一样，喺神嘅面前，喺时间嘅终点，会被神终极嘅肯定，然后被上帝赐予永恒嘅生命。咁你又搞咁多嘢，呢、这个世界会唔会有啲咩变化嘅咧？咁？这个呢就是启示录要交代的，信徒在这个世界那个的侍奉是会有一些的结果的。第十三节，正在那时候地大震动，城就倒塌了十分之一，因地震而死的有七千人，其余的都恐惧，归荣耀给天上的神。这个呢是启示录这段经文呢特别咧，让我哋留意嘅，就系原来信徒喺呢个世界搞咗一轮嘢，呢个世界系会有啲变化嘅咁。呢度咧提到两个数目，十分之一同埋七千啊，呢两个数目咧都同旧约嘅一啲典故咧有关。喺旧约嘅阿摩斯书嗰度讲，喺上帝嘅审判里边，神系要消灭十分之九嘅。只留低咧十分之一，十分之九都是邪恶的，上帝要惩罚的，只是留低少数正义的十分之一。但是在这里大家看看， 因为信徒的努力的缘故，现在有很多人改变了生命，很多人悔改，故此上帝只是消灭十分之一，而是留下十分之九。跟着讲到七千，其实也是有旧约的另外一个典故记载在列王记纪上，那里讲到以利亚先知和那些巴力的先知斗法，以利亚先知就孤军作战，很绝望的样子，为什么得我一个的呢？神就跟他说，不是得你一个的，在这个邪恶的世界，在这个不信的世界，其实上帝是留下有七千个忠信的子民。在当代，在以利亚的时代，七千人是属于上帝的，其他都是不属于上帝的。但是在启示录这里，大家看看，因为信徒的努力，现在有很多人悔改，神要消灭的呢，其实只有七千人。那七千人以外的呢，都变成了悔改的人。简单地来讲，就是原先邪恶是占大多数的，属于神的是占很少数的，现在就是属于神的占大多数的，是都要反抗神的只是属很少数。这个世界的正义是会慢慢慢慢恢复的。去到这里，神的心意就很清楚地向我们揭露。经文来到这里呢，就是天上的那个书卷已经打开了，上帝的心意呢也都揭露了。他的心意是什么呢？神的心意就是他不愿意全然毁灭罪人。那你不愿意的话，上帝是要做些事的。他做的事就是呼召一些人，呼召一些信徒，呼召这些人好像耶稣基督一样这样生活，坚强地言说真理，刚毅地面对苦难，然后忍耐地等候上帝的正义的来临。这些信徒这样的生活很艰难，但是不是没有意义的。信徒这样生活是能够使到这个世界的罪人有悔改的可能，使到这个世界的罪恶能够被恢复正义。上帝的这个计划就是我们基督教成日所讲的福音。人间是有福音的，因为上帝对这个人间有一个的计划。启示录用一种好像电影画面这样的语言，有剧情的，向我们每一个人重述福音。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主题，用一个的画面，用一些很象征的讲法，然后向我们每一个人说，其实我们活在人间是一种福音的。上帝在我们一切的生命的背后有他的心意的，就因为上帝有这个计划，也都因为世界上有一批这样的信徒，世界就不至于黑暗无光。各位弟兄姊妹，你和我呢都好像一只小小的萤火虫一样，是一个黑暗的大地，断断续续这样，断断续续这样发出一些很柔弱的光明。就是因为这一点点的光明，在黑暗里面的人就会感觉到一丝丝的温暖，也都体会到一丝丝的希望。当上帝的旨意讲明的时候，三年半就过咗啦，就去到世界嘅终点。咁嗰个终局嘅描述系点样嘅呢？第十五节去到第十九节，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嘅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天国已经来临啦。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喺神嘅面前坐喺自己位上嘅嗰二十四位长老，就面伏于地敬拜神，说：昔在、今在，就再冇咧吓，即将来临嗰个嘅讲法啦。因为唔使即将来临啦，喺呢度讲紧嘅咧就系一个最后天国实现嘅时间啦。昔在、今在，主神 全能者，用三个连续的最高的描述呢，描述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执掌大权作王了，天国已临，外邦发怒，你的愤怒也临到了，审判死人的时候亦都到了。你的仆人众先知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大小得赏赐的时候亦都到了。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的人的时候也到了，审判罪恶的时候都到了。当时神天上的殿大开，上帝的荣光在人间，在殿里面见到他的约柜，约柜就是神和人的生命的立约，神永远永远都纪念那些愿意与他有约的关系的人。随后就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雹，一个上帝临现的一个明证，这个就是最荣耀的时候了。上帝要作王，天国要降临，邪恶要永远被消灭。我的结语很简单，基督教的信仰是一种很特殊的语言的系统，有它自己的语汇，有它自己的文化，有自己要描述的一个很奇特的世界。我希望这个的语言会慢慢慢慢成为我们真正的母语。但愿荣耀归给圣父、圣子、圣灵。阿门。